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11月27号到1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文章选灯，从远古走来。今天人类处于21世纪，回顾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当我们认识的越多越深入，我们的知识似乎越贫乏，自然界的难解之谜，未被认识的牺牲事物也越多。现在我们或许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人类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把怎样的一个新的科学带入人类历史新纪元。本文将回顾史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消失的古文明、人类对神的信仰、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与局限，从中我们将试图寻找有怎样的规律引领着这些变化，有怎样的启示必须遵循，从而将探索未来科学如何能更符合天人合一之道，走一条符合宇宙规律的发展道路。史前文明。近100多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地球上不只存在过我们现在的文明，而是有过不同的史前文明时期。有些文明彻底消失在历史中，有些文明残留一些历史碎片。史前冶炼技术，28亿年前的铁球。在冶炼技术方面，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矿工们发现了几百个金属球，而这些球所处的地层，据考证有大约28亿年的历史。环绕铁球的凹槽十分精致，制铁技术专家认为很难解释成是自然过程形成的。史前物理学，21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在物理学方面，在非洲加蓬共和国的奥科洛油矿区发现了一个大型的核反应堆。1972年6月，进口奥科洛油矿的法国一油提炼厂惊奇地发现，运来的油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不足 0.3%，而其他任何油矿中的铀含量都在 0.72% 左右。后来很多科学家去考察，最后确认是一个20亿年前的古老的核反应堆，运转时间达50万年之久。1975年6月23号到2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加蓬的利布韦里专门召开了奥克洛现象专题学术研讨会，大会收到共有来自19个国家、2个国际组织的74位代表的40余篇论文。尤为不可思议和至今仍能启发现在科学家们的是，其核废物处理的结构图，保证了即使核废物由于各种原因溢出内层，核辐射也会被不同的外层吸收。史前地理学，古老的南极地图。土耳其人哈基·雅哈马德早在公元1559年所绘的地图上就标明了南北美洲的海岸线，但是旅行家和地图绘制者得到完整美洲地图却是整整2个半世纪以后的事。另外，在距今3500年的西藏古文书也有关于美洲的记载。土耳其人奥伦奇·费纳乌斯在公元1532年绘制的南极地图海岸线与现代南极地图极为相似。另外，他还精确地绘出了南极在8000年前冰封前的大陆形状。而现代人知道南极冰封下的地形是公元1958年，科学家通过穿透冰层的勘测才知道的。上面所有这些16世纪的地图都是他们依据更为古老的地图临摹下来的。史前天文学。在天文学方面，古代玛雅人不知道望远镜，却知道天体的精确运行周期，并和现代极为相近。比如太阳年，即一般意义上的一年，现代的精确测量值为365.2422天，而古代玛雅人却知道太阳年的长度为365.2420。 比准确数字只少 0.0002 天。同样，玛雅人概念中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 29.528395， 而现代的测量值为 29.530588。 玛雅人对金星的汇合周期的计算能精确到每6000年只差一天。在危地马拉出土的一块石碑标明了4亿多年前某一天的日月位置，其计算过程清楚。史前建筑学。在建筑学方面，地球上有很多史前巨石建筑群，其特点是非常高大宏伟，用非常庞大的石块砌筑而成，而且拼接得非常完美。而这些巨石要用现代化的机器才能搬运，有的甚至现代化的工具都无能为力。这些建筑中往往都运用了十分精确的天文知识，建筑物的三维尺度、角度和某些天体精密对应，蕴含着很深的内涵。比如埃及胡夫大金字塔由230万块巨石组成，平均每块重达2.5吨，最大的达250吨，其几何尺寸十分精确，其四个面正对着东南西北，金字塔内的小孔正对着天狼星。另外，法国化学家约瑟夫·大卫·杜维斯从化学和显微角度研究，认为金字塔的石头很可能是人工浇筑出来的。基沙高原的狮身人面像正对着东方，经最新天文分析和地质分析，其建筑年代可能要比考古学家早先的估计要久远得多。美国地质学会休奇教授说，狮身人面像的身体受到的侵蚀似乎不是风沙造成的，风沙造成的侵蚀应该为水平锐利的，而狮身人面像的侵蚀边缘比较圆钝，呈蜿蜒弯曲向下的波浪状，有的侵蚀痕迹很深，最深达2米。另外，上部侵蚀的比较厉害，下部侵蚀程度没那么高，这是典型的雨水侵蚀痕迹。而狮身人面像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000多年，其余时间被掩埋在沙石之中。如果真是建于埃及卡夫拉王朝而又被风沙侵蚀的话，那么同时代的其他石灰岩建筑也应受到同样程度的侵蚀。然而古王朝时代的建筑中没有一个有狮身人面像受侵蚀的程度严重，而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基沙高原上一直没有足够造成狮身人面像侵蚀的雨水，所以只能解释这些痕迹是很久远以前基沙高原上雨水多、温度高时的时代残留下来的。另外，根据天文学计算，公元前11000年至公元前8810年左右，地球上每年春分时，太阳正好以狮子座为背景升上东方的天空，此时狮身人面像正好对着狮子座。根据以上分析，考古学家推测狮身人面像很可能建于10000多年以前。在英国西南索尔兹巴尼平原树立着高大的巨石群，巨石群的主石群排列成圆环形似的马蹄铁状，在周边的石环大部分还占于遗迹中，在这石环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石环，而这两个石环中有被称为三石碑坊的史前建筑，即两个直立的巨石上横放着另一巨石梅石。令人们感兴趣的是，除了怎么令重达数吨的梅石升至直立巨石的顶部之外，还有如何使梅石与直立巨石紧密结合。科学家发现，由石柱顶部的突出部分与梅石凹沟结合，与如今木匠所用的入榫技术如出一辙。
芝加哥法轮功学员连续10年参加感恩节游行。2013年11月28日，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参加了在芝加哥市中心举行的麦当劳感恩节游行，这也是他们连续10年参加这个全美第二大的感恩节游行。新设计造型的法轮功表演花车引来围观民众的赞美。据悉，年年参加感恩节游行，花车造型设计就不能一成不变，要给人清新的感觉。今年花车上的荷花、彩云间、 一个飞檐斗拱、古色古香的牌楼格外引人注目。法轮功花车经过之处，人群中不时发出赞叹声，太美了。也有大陆来的中国人说，不可思议。他们告诉记者，在香港、台湾，法轮功处处可见，可没想到，这个感恩节游行也看到了他们。法轮功游行召集人肖女士说，参加感恩节游行的主要目的是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这么美，这么祥和，真是给人超凡脱俗的感觉。有很多人因此来拿我们的传单，也有人来了解并开始学练法轮功。同时，感恩师尊传授真善忍大法，让亿万人身心受益。感恩节当天，数十万人冒着华氏30度的低温天气，现场观看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更有数百万人透过电视转播，观赏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芝加哥节日最大的传统盛事。
海外采风，海协会会长访阿里山，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中共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来台参访，11月28日傍晚前往阿里山，29日早上10点多下山，在阿里山登山入口及阿里山园区大门都受到大批法轮功学员高举横幅严正警示，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28日下午5点多，陈德明一行人的车队在警车引导下迅速通过出口，近百名法轮功学员举横幅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隔日早晨8点，法轮功学员冒着寒冷的天气仍然举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拒绝人权恶棍来台灌输共党文化等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陈德明曾任中共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位，今年4月出任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因陕西省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在阿里山园区门口举横幅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欣慰地表示，经过横幅的游览车里的许多大陆游客都用双手向他们竖起大拇指，他也为他们支持正义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一定会有善报。
香港法轮功游行皆火灾罪行。今年6月，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发起全球政见活动，制约过百万人。香港法轮功学员近期办系列反火灾器官活动，星期六在各界的支持下，与香港政府总部举办正义良知制止迫害集会。香港立法会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共20人现场演讲及声援。继周四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内首次举办指控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研讨会后，约900名法轮功学员周六中午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由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沿着港岛区闹市、铜锣湾、湾仔抵达政府总部后，随即举行集会。应邀来港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质问中共从何获取器官。我有一个答案，你的移植器官大部分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犯罪，没有被判刑，在没有理由下禁止修炼法轮功，又污蔑他的学员，并且在街上抓捕法轮功学员，并酷刑折磨他们，让他们放弃信仰。那些没有放弃的成百上千的法轮功学员，就在你们的劳教所消失了。这些劳教中心就是巨大的强制摘除的器官库。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 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大法神奇，瓦斯爆炸的唯一幸存者。2011年9月份的一天傍晚6点钟后，湖南省横山县峡流冲矿区地面的人突然听到城门的一声巨响，同时感到脚底下强烈震动一下，大家感到大事不妙了，一起奔向矿洞口。人们看到洞口作业的几个矿工都被强烈的火热气流冲倒，有3人烧成重伤，没有人敢下去查看，慌乱之中请来了市抢救队下井探查。12点钟听上来的抢险队员说，看到的都是死人，没有一个活的了。半夜12点，陈某接到矿上来电话说，矿工刘某某可能已经遇难。陈某某泪流不止，并且告诉亲朋。1点钟以后，矿上又来电话说，刘已经从另一矿口走了上来，而且身体还很好，真是难中遇特大喜讯。事后得知，所有下井的30个人当中，只有刘生还，而且经过确诊没有受一点伤，其他那29人都死了。洞口有3人受了重伤，而且在生产作业线中，刘他在那一条线的中间却没有一点事，真是奇怪呀，奇怪。所以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一个特大的矿难奇闻，我弟很多人都看到过，只是他不明白，也没有讲刘为何得以生还。其实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刘他曾经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还看过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又看到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就相信了法轮大法，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并且常带大法护身符，确实得到了高级生命的护佑，大难不死。现在刘某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工资不低，夫妇和顺，成了幸福之家。相信大法好，退出中共的人都会逢凶化吉，增福添寿，八方受益。何故如此？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带动世人毁谤佛法，获罪匪浅，并挥舞屠刀、电棒等滥施酷刑，致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共有65000多人的器官获利。凡此种种，已非人之所为，天理能容吗？明真相，脱离中共，三退保命是上策。全国处处都有这样得福报的实例流传，唯中共隐瞒不报。
善恶因果有报应吗？蛟河县的苏斗南先生雍正癸丑年参加会试归来，走到新城县白沟河畔，在一家酒店里遇上一位刚被罢官革职的朋友，这位朋友几杯酒下肚，便把满腹牢骚淤愤倾泻出来。他怨恨这个世道不公平，善恶因果没有报应。这时候有个穿着紧身衣裤的人骑马而来，他来到酒店前翻身下来，骑马于树，大步走进店来， 在苏斗南先生与他朋友的对面坐下，静静地听那位朋友所发的牢骚，然后站起来对苏的朋友作揖为礼，说道：听你这一番议论，好像很抱怨世间不公平，因果不兑现。告诉你，那些好色的人必落得一身病，爱赌博的人必落得一贫如洗，这是世所必然的。抢劫他人的财物必受诛罚，杀人的人定要抵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样是好色，而他们的体质有强弱之差，同样是赌博，而他们的赌技有高明和笨拙的不同，这样其结果势必就会参差不齐。同样是抢劫，而其中有首犯与从犯，同样是杀人，也有误杀和故杀的区别，这在情理上讲也应该按情节轻重处理。此中的消息变化是非常细致而微妙的。再则，有的人能够及时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冥冥中就以没有报应的形式显示报应；又有的人因从前的罪福还没有完结，原该受现报的只得暂时缓报，这中间的相互比较毫厘不会差错，真是微乎其微的。你只根据眼前的见闻就怀疑因果不分明，岂不成了呆子？就拿你本身来说吧，也没有什么理由可怨天尤人。按你的命理注定，本当由官居流外出身，而后可以升到七品，只因你计谋深算，善于察言观色，工于趋炎附势，深于排除异己，所以被削减为八品。你晋升为八品官的时候，心里还洋洋得意，自以为心计巧密，时从七品而降为八品呢。接着这人又附在苏先生那位朋友的耳边密语一番，最后大声说：这些事难道你全忘了吗？那位朋友吓得脸色苍白，汗流浃背，声音颤抖地问：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人微微一笑说：不但我知道，天地人三界之中谁不知道？说罢离席，侧骑扬长而去，只见黄尘滚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在做，天在看，从古至今善恶报应丝毫不差，只是早晚而已。在中共的保护伞下，那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昧着良心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真的认为中共的无神论是真理。法轮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在大法的慈悲与大法真相互互传时，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或者就是要跟上中共邪党走的，下场是可怕的。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就再也没有了选择的机会，面临的就是形神全灭，彻底销毁，永远的没有未来。面对大法弟子的善与中共邪党的恶，冷静的思考一下，再做一次重新的选择吧。
世人觉醒，我们都期盼李大师回国。欧洲进入冬季，气候寒冷，但是景点总能见到一辆辆承载中国大陆游客的中巴、小巴。车一到，守候在那里的退党义工便迎上前去，或派发真相资料，或直接劝散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基本上是一说就退。遇到不点头的游客，义工会根据对方的困惑，用真相打开他们的心结，最后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散退。一个景点，一位义工两个小时就劝退50多人，另一个景点，一位义工一个多小时劝退60多人。游客说：我们都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啊。一辆中巴的7-8个游客都散退了，个个兴高采烈，和义工道别时问：你能见到李大师吗？义工问：有什么事吗？他们说：有事啊，帮我们给李大师带个好。有人还叮嘱：你能给带去吗？义工说：我想办法。又有人说：你知道吗？我们都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国啊。对比两次天安门大火，游客说：共产党造假，退出流氓党。义工和一群游客聊10月28日天安门汽车爆炸案，义工说：汽车撞在金水桥栏杆上爆炸了，起了好大的烟火，围着一帮警察便衣，看着汽车烧的就剩个车架子，也没见一个灭火器， 2001年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那个天安门自焚案，说烈火在一分半钟之内就被警察及时扑灭了。录影片里着火现场又是灭火器又是灭火毯，都哪儿来的？不是事先有准备，广场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警察在前面慢慢悠悠救火，记者在后面抓紧拍摄，几个小时之内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这次的汽车爆炸发生了20个小时都没消息，两次着火，为什么官方处理手法大不一样？一游客说，那还不清楚，法轮功案是中共做准备了，密谋好的事，为了拍片录影，汽车爆炸案是突发的，没准备，共产党造假。有游客说是流氓，义工提议那就退出流氓党，一群游客都爽快答应退了。一车80后，20多人没落下一个，一辆大巴走下来的是一群80后。义工问国外天气怎么样，小伙子们个个叹息，没法比啊，国内国外两重天。义工说游了好几国，见到阴霾天吗？都说没有。有人说国内 PM2.5 超标，说是汽车尾气闹的，看外国汽车比中国多，人家怎么没有阴霾？义工说武汉出现了柱状雾霾，而且还是血色的，你吸了能好吗？有北京人说在路灯下看是颗粒状的，为什么只有中国有阴霾而且越来越厉害？就是因为共产党打压法轮功，迫害的是修佛的人，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把尸体塑化给卖了，这是犯了大罪，人怨天怒，上天能不惩罚吗？天降阴霾，老百姓跟着遭殃。一车人瞪大眼睛听着，有人骂中共他是流氓是魔鬼，一车20多人问一个退一个，没有不退的，包括导游都退了。游客说这是法轮功告诉我们救命的路。游客普遍对大陆的环境污染，尤其阴霾天气感到十分可怕，悲观绝望地问义工，那我们该怎么办？退党义工说神佛是慈悲的，要躲过劫难，得到神佛的保佑，必须三退。游客们听了这番话都感动不已，说这是法轮功告诉我们救命的路。他们不但自己马上表态退，而且还互相劝退，他也是党员，那位是我们书记，他还没退呢，您把他交给我吧，我劝他。人们意识到了不三退就没有出路，应该赶紧退，亲朋好友都退才好呢。一个看起来像干部的游客听明白了425万人和平上访真相后恍然大悟，解开了搞政治的思想扣，并承诺告知不明真相的世人不要再上共产党的当。站在一旁的导游听了义工讲的真相十分感动，表示要将义工的话告诉车上的其他人，动员他们三退。有个中年人听了真相后却一直不表态退党，他旁边退了的人向义工表示回去一定劝他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